那我们诚实论好久没有现场上课了哈，那我们上学期就是我们用网络上课啊，那是上到177页，对不对？啊，就是第78品啊，78品。那前面有一些部派的辩论呢，我就没有给大家多做说明哈。那我现在后面的呢，就是读起来就没有前面那么困难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啊，接下去后面的那我们的这一个内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目次哈，大家看一下这个目次。目次的第三页啊，目次第三页，我们现在是到了卷六嘛哈，卷第六，想论啊，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想论讲过了，受论，我们是到受论的第一品啊，上学期是讲到受相品78，今天是从79行苦品开始啊，所以我们还剩下这个受论呢，就是受蕴啊，色受想行识的这个受啊，受蕴的论说啊，总共有26品，我们到83呢就结束了。那84开始是行蕴啊，就是行论啊，施心所等等，然后一直到这个不就是目次的第四页啊。到93啊，那是行运，那不相应行法是94品啊，第94品。那95开始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题了。我们前面就是到了94的话，就是苦地结束啊。那从95开始呢，就是极地啊，就是极地有两个，一个是业论，一个是烦恼论。那是在下册了啊。那我们这学期可以上到这个业论这边啊。那后面我们看的这一些内容呢，它就没有前面那么艰涩啊。不过它有一些文字啊，还是不是很好读啊，所以我们就慢慢来读啊。好，那我们要进入这个79品啊，就是课本的上册的这个177页啊，第79品。那我们上学期有上了这个78品，这里呢谈到受的时候呢，有谈到三种受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他接着呢就是谈行苦。那一般我们在谈这个苦啊，有分成三种苦，大家有听过吗？好，就是苦、坏苦。还有行苦啊，三种，就是苦、坏苦，还有行苦三种。那苦的话呢，就是本身就是苦，像忧悲苦恼这种，就是它本身就是苦，叫做苦，两个苦，苦。那坏苦的话呢，就是从好的变到不好，所以叫坏苦啊，就是。可能它不一定是快乐啊，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它从好的现象转变到不好的现象，这个叫坏苦。那最深的、最难观察的就是行苦，第三个。那行苦呢，就是它是不苦不乐的啊，不苦不乐。所以如果对应三受来说的话呢，苦受就是苦，坏苦的话就是乐受。由乐变到坏，所以它叫做坏苦。那不苦不乐受呢，就是行苦，不苦不乐受。那不苦不乐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明显的苦，也没有明显的乐，就是行苦。那我们诚实论呢，它一开始呢，它讲完三种受之后，它就直接进入是最不好懂的，就是行苦。 我们行苦讲完才讲坏苦的，你看下一品就是坏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诚实论主他编排的次第也跟别人不一样啊。那但是呢，它的内容哦，你看完之后，它还是很没有，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归纳到什么是行苦。它的特色就是这样，它跟你讲很多，但是呢，你要自己去归纳啊，到底是什么这样啊。所以呢，在导师的《成佛之道》也有讲啊，哈，就是佛陀讲说一切诸行无常。那诸受皆苦，所以这个苦呢是站在比较深刻的观察啊，从个人的身心一直到世界山河大地，有形无形，一切都是无常啊，都是苦。那这个苦呢，它就包含三种苦啊，就是它不是只有苦苦而已，它有坏苦，也有行苦。所以呢，佛法里面讲的苦呢，不是只有痛苦。一般我们讲佛教讲苦是很悲观，对不对？那个是站在苦苦的立场，苦苦。但是你坏苦跟行苦呢，就不一定是痛苦嘛，对不对？它只是由好的变成不好的。比如说一个时钟，它现在看起来是好好的，但是时间久了，它就会解散啊，解体。那这一种就是坏苦嘛。那当它好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到它有变迁的过程啊，所以。当它坏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可惜。但是 这一种呢，也包含在这个诸受皆苦的内容里面啊。不过真正佛陀要教导我们观察苦呢，除了外在这一些肉眼看得到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心。我们身心如果深刻的能够去发现这个坏苦，能够发现这个苦苦、坏苦跟行苦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引发出离三界的这种解脱的心。如果没有观察这三种苦的话，我们的出离心、菩提心并不容易升起啊，并不容易升起来。所以呢，导师在《成佛之道》呢有特别强调说，我们如果要升起出离心，一定要能够觉察到这三种苦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第一种就是行苦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品啊。那这一品呢，就是我们课本的177页这一品，它其实没有很长啊。如果按照原本的讲义呢，我们总共标了28项，对不对？有28个条目嘛，哈，28项。那这一些内容呢，其实有很多，其实大家都是如果你看得懂文言文的话，其实它不是很困难的，它只有几条呢比较困难而已啊。但是大体上呢都能够理解的啊。我们来看这个177页啊，开始这边啊，行苦品79啊，那它第一句话就是诸受皆苦，有没有？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佛在阿含经里面说诸行无常啊。所以呢，诸受皆苦，所以这两句话佛陀在阿含经它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无常故苦，然后接着才是苦故无我，这样。好，所以无常跟苦呢，它是连在一起说的，佛陀在阿含经是连在一起说的啊。所以呢，诸受皆苦，它就不是只有苦苦，它接着呢，它还会讲坏苦，还有行苦啊。也许他觉得说苦苦是大家都是知道苦的，所以他就没有一品是苦苦品，他只有解两种而已哦，行苦跟坏苦，他没有解苦苦啊。你去看他没有一个品叫苦苦品啊，可能他觉得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苦的了，不用多讲啊。好，我们来看第一项啊。那第一项呢，这里的文呢，他提到说衣食等物皆是苦因，非乐因也。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药啊，有没有啊？那这一些物质呢，都是苦的因，不是乐的因。为什么呢？他后面就有解释，他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这些衣服饮食，如果它是过多过增的话呢，那苦就会增加了啊。 所以它是苦的因。啊，衣服太多会不会苦恼啊？会哦。那食物太多也是苦恼。你看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哦，我们都说啊，希望呢这个餐桌上很丰盛，对不对？但是丰盛到呢我们吃不完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吃不完那个隔夜菜很难处理啊，所以呢你就会伤脑筋了。所以衣食呢在生活上的这些东西啊，刚刚好你就不会有苦。但是它如果是过多的话呢，超过我们日常的使用的话，它就会增加苦恼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在平常你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日常用品啊，只要一增加的话呢，一增多的话，我们就会苦呢就会产生。所以它是叫我们要观察我们的平常生活。所以苦呢它是没有离开我们的，我就在生活上你要自己去觉察啊。所以呢我们不管是衣服还是食物呢，过尤其是食物啊，哈，过期了也是很难处理。像我们在寺庙哈，有时候别人送很多东西来嘛，一送就是一箱的，你知道吗？那面啊，一送就是一箱。有时候没有吃到一半哦，已经过期了啊，那怎么办呢？继续吃。只要没有吃拉肚子的话就继续吃这样。但是有一些东西就不可以哦，面条还可以哦，有一些东西就不可以了，对不对啊？所以其实食物过多啊，过期的话，到现在来说呢都是会造成苦啊，所以它是苦的因。表面上呢它会给我们处理生命的问题，对不对？生活的问题，但是它其实后面呢都是苦的因啊，它要引申的就是这个含义啊。所以我们在受用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了，否则的话呢你就会落入这种行苦啊。那第二呢就是手痛等苦可以向事，乐向不然。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手受伤了痛苦啊，它是有相状你可以发现的，你可以观察到，但是快乐的相呢你很难观察得到啊。这个是论主的意见啊。我想到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手痛受伤，可能你要去做复健啊，物理治疗啊，等等啊，包扎起来。但是乐相的话呢，比如说我吃到这个水果很好吃，我有快乐的感觉，但是那种乐相啊它就不是那么容易表现出来啊。它这里的意思可能是这样啊。苦相呢是不用去刻意去表现的，你一看这个人的相就知道他很痛苦了。我自己就是前两年我有在医院啊，在医院有住几天啊，我就有发现真的呢，生病的人啊或者是受伤的人，他那个苦相是很严重的啊，很严重。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察觉的话呢，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周边的人啊。好，第三，衣食等物皆为疗病，如人不渴，饮不生热。那什么意思呢？哎，前面那一句很好懂啊，对不对？衣食等物皆为疗病，就是我们有饥饿寒冷嘛，所以我们受用这个衣服饮食呢，就是为了要疗我们的色身的病。但是他后面这一句哦，他说如人不渴，饮则不生乐。如果我们不口渴的话呢，你喝水你不会觉得快乐。他跟前面那一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衣服跟饮食我们没有缺乏的话，就是我们色身不需要的话，你拥有它你不会觉得快乐。就好像你不口渴的话，你不觉得饮料呢对你会造成快乐一样，对不对啊？比如说我已经很多衣服了，你还是买 T 恤给我，我已经放到整个柜子都是 T 恤了，对不对？你 还买相同的，那就会造成你一点快乐都没有嘛。同样的衣服饮食也是如此啊。所以呢他这里要你观察到行苦啊，就是说这些东西当它不能造成你快乐的时候，也许它就会导致你痛苦啊。 好，我们来看178啊，第四项啊，人为苦所恼啊，你看这一句也是很有意思啊。他说人啊是为了是被这个苦啊所恼害的，于这个异苦中而生乐相，在不同的苦当中呢，却又会升起快乐的相。他举一个譬喻说，就好像有人啊害怕死，害怕死刑，但是呢把死刑减轻变成鞭打的话呢，受其他的处罚，他就觉得说哎，鞭打很快乐，因为免去死刑嘛，你知道吗，免去最苦的那一个死刑。但是你却你说好不用死刑，改成鞭打就好，哎，这个人呢就觉得鞭打其实很快乐的，因为鞭打完就可以出狱这样。所以呢他就是说，我们虽然被这个大的苦啊所恼，但是呢当小的苦啊不是，当这个大苦呢减成小苦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小的苦是乐的相，这样明白吗？啊，其实他还是有苦，只是那个苦呢减轻了，所以他就变成乐的相。实际上他是没有乐的啊，实际上是没有乐。比如说我们在啊，比如说大家要来上课哈，从捷运站走路来，走了很远呢，你会觉得哎脚痛了啊，但是呢我们呢就是脚酸了，但是这一种痛呢啊，你会觉得哎还算是还可以忍受，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走捷运站过来要一个小时的话，那可能你会觉得说哎，走这个20分钟呢，这个是这种苦是乐的啊，至少它比那个大的苦少很多啊。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生活上啊经常都有这种情况，他讲啊那第五呢，第五的话呢就是鞭杖刀槊，这个是读槊，索取的索，就是矛，长矛的意思，矛。他说这一些鞭杖就是那个叫什么啊，鞭子啊，或者是木杖，或者是刀，或者是长矛，这一些是苦因缘都是决定的，就是它会造成人类的痛苦，这一些武器啊是决定的，但是热因呢是不决定的，热的因啊是不决定，苦的因是决定的，热的因不决定。那热的因有哪一些呢？比如说我想到的例子啊，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这一些是热的因，但是这些热的因它隐藏着有一些祸患呢，我们却观察不到的，你以为它是快乐的因，但是实际上不是。你长久抽烟下去的话，你就会得到肺部不好类似这样。但是他说那些造成人类苦的因呢，这一些因它是决定的，这一些武器是决定不好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国际上不是有这个战争吗，对不对啊？不管你是怎么样的理由啊，总之就是一伤害到众生的生命呢都是苦的。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说这个战车是会带给众生快乐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一些就是这些武器啊，这一些战车它本身就是苦的因，是决定的啊。那第六项呢，这里有提到说一切所需究竟为苦故啊，当知先有后实乃觉，如即渐进。什么意思呢？我现在读诚实论啊，我之前发现我已经读很多遍了，你知道吗？就是在讲课之前其实我已经读很多遍，但是我每一次读就是这样读过去读过去读过去这样，但是呢你回过头来看怎么好像第一次看的样子，你知道每一次都是这样。我现在学聪明了一点，就是我每一次看我都把我的理解写在旁边，那一次的理解写在旁边， 那多几次看的时候就有不同的颜色，第一次看的时候是红笔写的，第二次看是铅笔写，第三次看的是绿色的笔写。所以呢，我这一次呢就会比较多这个白话的阐述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哎，因为以前我观察后观法师就是这样子的，后观院长啊，他就是这样哦，他就是我们上课有一些很难解的文字哈、哦，他觉得这个学生譬喻的很好，或者是很好的一种白话解释，他就会写下来。我们都觉得整，但写的密密麻麻这样子，很像那个书哦，看起来很像很奇怪这样啊。但是后来我自己教书教久了，我发现哎，这个是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没有看到后观法师的大智度论了、啊，他的大智度论那个皮都解体了，你知道吗？那个封面啊都解体了，那就是因为写的太厉害了，很用功啊。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第六，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啊，我们一切生命啊，生活所需要的东西，所需要的东西，其实它终究呢，它是一个苦的因，终究苦故，就是终究呢，它是苦的因。他说啊，就好像呢，我们先拥有了它，但是之后呢，我们才察觉它终究是会离散的，会消灭的。他举一个例子说，就好像这个鞋子啊，这个屐就是古代的木屐嘛，就是鞋子。他说鞋子啊，我们每天穿鞋子呢走路，你不会觉得说这个鞋子呢有怎么样的不同，但是你走久了，自然你会发现，哎，它整个鞋底、哦、都消磨的，有些是消磨到 尾端，有些消磨到前方。你说，哎，奇怪，我走路怎么会后面比较吃力吗？怎么后面消了一大块，我都没有感觉？但是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呢，我们一定是自己都会收集，都会储蓄起来。但是日子一久啊，你会发现东西啊，就是颜色褪了，或者是已经变化了，就会产生苦的出现，这样啊。就好像我最近，因为我很久没有来这里上课嘛，像我这个枕头啊，就是每次睡的那个枕头，我就拿那个枕头袋去洗，哎，拖起那个枕头袋，每一个学期拖起来呢，枕头袋都有洗，但是里面的那个没办法洗嘛，里面那一个是棉花那种，没办法洗。但是你每一次脱下来那个枕头袋呢，你就会发现它那个黄点呢越来越多，有没有？黄色的那个越来越多，到底要不要睡啊？你知道吗？到底它会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细胞进来的？但是你会发现，不管是任何东西，其实久了呢，你就会发现，虽然是生活所需，但是它慢慢的渐渐消磨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应该要丢弃了。再爱的东西呢，都可能都要舍弃。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也是这样哈、哦。刚开始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它苦的，但是日子一久啊，我们就会觉得它是一种带来不如意的这种所缘哈。好，再来呢，就是第七、第八、第九呢，我觉得这几个就比较在谈女色还有五欲的啊。第七呢，他是谈到说这个女色等啊，于女色等中生乐相啊，就好像贪着女色的男众呢，就是会产生乐的相，后还争恶。啊、就是反目成仇啊，或者是说相处久了，大家就发现彼此的个性啊，对不对？因为了解而分离嘛，对不对？因为误会而结合的，世间人都是这样。所以呢，知道说邪意想生此乐相，所以你看哦，这个论讲的不是我讲的，他说呢，我们男众对女众啊，女众对男众也一样。我们会对这个所缘呢，这个对象产生乐的感觉呢，就是因为有邪意念，就是不正思维，不正思维才会升起这个乐相。如果我们远离的这个不正思维的话，我们就会见到它的过患。 这个是诚实论讲啊，不是我讲的。所以其实我们跟人相处哈，其实不要讲男女啊，就是我们一般团体呢，只要有人的地方，上班也一样嘛哈，只要有人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哎，朋友做朋友蛮不错的，很多快乐哈。但是日子久了之后呢，彼此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可能就会分道扬镳啊。所以呢，种种一开始的好印象呢，有时候不见得就是好的，可能就是因为自己不正思维啊。嗯，好，第八呢，就是又女色等皆是肝消病等苦因，故非乐也啊。这个他就对女众。女色啊，他等，你看他上面那一个也是用等等嘛，哦，所以他应该是指五欲啦，五欲，啊，就是色香味触，啊，这些五欲。女色等，他不是只有讲女色而已，女色等复数，啊，那都是肝消病等苦的因。这个肝消病是什么呢？啊，它不是乐的因。我去查了资料，啊，大家看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其实资料是蛮多的，说法也不尽然全同啊。补充讲义79页啊，这个肝消病呢，刚开始我没有去找啦哈，我就问了我的一个学中医的同学，他就跟我讲啊，他看到的资料他给我看，然后我去后来去找了一下，确实也是这一些资料啊。那在日本学者的研究呢，就是我现在手上有的 这两套书呢，第一个《国医大藏经》说是比较古早的，比较早期的这个注释呢，他说是性病。但是比较新的这个新《国医大藏经》呢，这个《陈实论》的注解啊，却说是糖尿病，差很远哈，哎，差很远。但是我去查了资料之后呢，就是你看下面的一切经音义，我们藏经里面的注释呢，好像跟这两种都没有关系。你看一切经音义卷64哦，它后面有一个划线的地方，就是可病名为消，所以这个肝消病这个消呢，就是口渴的病，你会觉得一直口渴啊，一直口渴想要喝水啊。那这个是第一种解释。再来呢，就是四分律，我们的律典里面呢有记载啊，就是说丈夫就是男人如果有这五种病呢啊，你不能够受大戒，不能受比丘戒啊。卷35这里就有提到，第一个是赖是什么呢？就是恶疮，或者是很顽固的那一些皮肤癣，或者是麻风。所以这个赖呢，其实它有在字典里面有三种解释，一个就是恶疮，一个就是很顽固的皮肤癣啊，再来第三个是麻风。那举庸举呢，也是毒疮的名称啊，毒疮的名可能就是身体长的这一些肿瘤吧啊，类似这样。那再来就是白赖呢，就没有字典没有多加解释，它只有写说是白点疥赖，就是有白点的一种疮吧。所以前面三个比较像是脓疮这一类的。再来第四种呢，就是肝消病，肝消。第五呢，就是癫狂，就是精神有问题。所以这五种有这五种病的人是不能受大戒的，男众女众都一样。有这五种啊，都是不能受大戒的啊。那你看呢，每一个的翻译不太一样啊。那为什么会得肝消病呢？有一种传说啊，大家看下面啊，米萨斯部河西五分律，这个五分律卷27这里说，为什么会得到肝消病呢？是因为这个比丘呢，他不够谨慎啊，他让这个小鸟这种鸟的尿或者是大便呢掉到他钵里面去，他自己没有发现就这样吃完了，所以他就得到肝消病。所以这个肝消病呢，如果按照这个案例来看的话，是外在引 引生的，动物的这一些排泄物引起的肝小病啊，这是第一种传说啊。那第再来呢，就是四分律卷六这里有提到说，肝小病呢，就是让一个比丘啊，他要去远行，但是呢，他的袈裟太重啊，他却没有办法去远行，就是他很瘦弱的意思，瘦弱到那个袈裟太重了，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穿在身上走这么远的路啊。那下面的注解啊，大家看这个四分律的注解啊，这里有提到说，消是什么呢？瘦病，看到吗？是很瘦弱的病，一种很瘦弱的病，他怎么吃呢都不会胖的啊，就是瘦弱的病。那后面呢就有提到，就像摩诃僧伽律呢，他就有提到说，肝消病要吃什么呢？他说要吃食蜜，食蜜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蜂蜜啊，或者呢八十页上面呢有提到说，肝消病呢就是要吃这个酥，这个酥呢划线的地方，酥就是乳制品啊，乳制品乳酪啊，乳酪那一种。那如果吃乳酪呢还是不能够解渴的话，那他就要喝醋啊，喝醋。所以你看在古代呢律典上记载蛮多这一些案例的，就是生病然后他们去问佛陀可不可以开源，可以开源他们才去吃啊。所以呢这个肝消病有可能就是很瘦弱的病，在藏经里面有两种记载，一种就是很口渴的病，一种就是很瘦弱的，就是他瘦巴巴，瘦巴巴的意思啊。所以呢得到这一种肝消病呢，按照我们陈实论来说，如果是懒着于五欲啊，特别是女色的话，那可能他就会得到这一种肝消病啊。如果是按照正常来看的话，比较像是那个瘦病吧啊，就是会越来越瘦，因为他就是精力用太多吧，不知道啊，但是他就是有这种病的因啊。好，再来第九呢，第九这里提到说，离欲时皆舍此缘，若时是乐，何故舍耶？啊，就是我们离欲的时候呢，是要舍离这个五欲的这些种种欲望的啊。离欲的时候就要舍离这些欲望。如果这些欲望是真正快乐的话，为什么佛陀要我们舍欲呢？啊，舍去欲望呢？啊，所以这个欲望就是苦的因，不是乐的因。这样的意思啊。再来第十项呢，这里提到说，人随所生的乐处，这个乐处啊，我在想有可能是指好的地方，好的家庭，就是随他的业力生在一个好的地方，好的家庭之后呢，却因为这件事而让他还生苦的心，故知非乐啊，就好像乐极生悲啊，或者是说他生在很好的家庭啊，很富裕啊，但是之后呢，长大之后为了争财产啊，互相伤害啊，这种就是他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乐的快乐的地方，快乐的处所，但是他后面呢会导致苦啊。那所以乐的因呢，其实它是会不断的改变的，它不会永远保持是快乐的啊。好，第十一，身为苦田，苦的田非乐田，因为我们色身呢，就是纯大苦聚集嘛，所以色身就是苦的田，不是乐的田，就好像野田中佳苗难置。而秽草易生，就是在稻田里面啊，这些好的这些秧苗啊很难培育起来，但是杂草呢你不用去种它，它都长得整片都是。所以呢他说，我们身田啊，我们的色身重苦易极而虚乐难生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我们的这个色身哦，即使你没有做什么大恶啊，或者是身体它渐渐的败坏啊、年长，它就是会出现有很多苦啊。所以呢，我们要在色身上获得这一种持久的快乐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色身啊，它就是重苦易集啊，虚乐难生啊。那这一个在田野里面啊，在稻田里面呢，这个家苗啊，就秧苗难生啊，难以培植，但是杂草易生。我们在后面哦，它会出现同样的譬喻，在187页啊，大家看一下，187页，大家可以标注一下哦，这边也有出现这个譬喻，187。大家有看到刮胡二吗？又论师言苦受能生，这边有看到吗？刮胡二，刮胡二的第六行，你算下来哈，刮胡二的第六行，这边有提到说，不需加工，自然得苦；加工求乐，有得或不得。犹如田中蕙草自生，家苗不耳，有没有？同样的譬喻，对不对？啊，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别去用心哦，那个苦呢，它就会自然出现。你很卖力的去求快乐哦，有时得到，有时得不到，啊，就好像稻田里面啊，秧苗啊不容易长出来，但是杂草呢，你不种呢，就长得成片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们178页这里呢，是用我们色身是苦甜的意思啊。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一些来看的话呢，这些道理来看的话，就是论主呢，就是引出这些佛说的道理呢，让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色身是不可爱的啊，不可爱的啊，反而善法功德啊，你要培养它，它却不一定能长得出来，对不对？啊，快乐就是这样嘛，快乐好的秧苗啊不容易培育起来，但是杂草啊你不培育它，它都多得很啊。我们身上的恶法也是如此啊。好，第12项呢，就是人于苦中先起乐颠倒，后生贪着。凡夫啊都是在苦当中呢生起乐颠倒，然后以苦为乐，然后之后呢又产生贪着，所以呢就会苦恼不已啊。所以他下一句有提到说，乐若少时不名为倒，如果快乐它有少许的真实的话，它就不名为颠倒。如常我净，少时亦无，就常我跟净少许的真实都没有，快乐也是如此，都是全部都是颠倒，乐亦如是，俱颠倒故。因为我们说四颠倒嘛，就是常乐我净，他说常我净这三个少许的真实都没有，那乐呢亦复如是，所以四个常乐我净全部都属于颠倒故，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呢，在《诚实论》这里提到说，凡夫都是于苦中作乐啊。那乐呢，其实它是没有少许的真实的，所以它是属于颠倒性，颠倒性啊。第13，人于辛苦中而生乐心啊，人呐、啊、于这个苦当中生起快乐的心，如担重易肩，故之无乐。就好像我们挑重担啊，啊，重担呢离开了肩膀，我们就觉得快乐。其实没有快乐的，是那个苦暂时离开而已。他意思是这样啊，苦暂时离开肩膀而已，你就觉得乐，但实际上那个不是快乐来的啊。但我们就是会从这些 小的苦当中觉得是乐啊，实际上它不是什么乐啊。其实大家不觉得凡夫都是如此吗？我们凡夫都是这样的嘛，对不对？我们背着很苦的责任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痛苦，但是只要稍稍拿走一点，你会觉得好乐啊，你知道吗？实际上他也没有什么乐的，他只是减少一点点负担而已。那个负担呢，改天你把它提在肩膀啊，同样是那个苦的。那第十四，他这里说，经中佛说，当观乐是苦。大家把那个乐圈起来哈，观乐受是苦，观苦受呢如渐入心，好，苦圈起来，然后第三不苦不乐圈起来啊，所以他这里是谈三种受啊，观苦如渐入心，不苦不乐受呢，当观无常念念生灭，无有定乐，不应观苦。不是，若定有乐，不应观苦、就是佛陀说，如果乐受真的是乐受的话，那佛陀不会说应该要观苦了、所以呢，不管你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都是终究是苦的，就对了啊。当知凡夫于苦取乐，是故佛说，随凡夫人生乐相处，汝当观苦。凡夫都是大部分都是在乐相当中、乐受当中取执着的啊，所以呢，佛陀就说你要在乐相当中、乐受当中去观苦。如果不观苦的话啊，苦不远离的话啊，那就会呢在这个乐受当中染着并造业轮回啊。那这个观苦如渐入心，这个我有补充给大家啊，有补充资料给大家啊。为什么说观苦如渐入心呢？这个在《大智度论》原来有那么多相似的说法，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80页啊，80页这边我有补充，就是我们诚实论卷三也有这样的形容啊，我们卷三，我们现在是卷六嘛哈，之前卷三也有出现，他说诸行和合相续故有，诸行就是有为法嘛哈，有为法是和合相续，所以才存在。那这一种存在的缘起现象呢，有为法呢，它是惑化啊，就是惑乱狂惑凡夫，迷惑凡夫，皆为冤贼如渐入心，无有坚实啊，就有为法就是如冤贼啊，就是那样的入我们的心啊，伤害我们，无有坚实。那大智度论呢就有蛮多地方提到这个啊，大智度论卷11提到佛弟子要修八种观，无常、苦、空、无我，如病、如痈、如渐啊，还有恼患，如渐入体啊。大智度论卷9呢，这里也是一样啊，他提到说，观世间乐受是苦，苦受如渐，不苦不乐无常坏败相啊。如果有这样观的话呢，大智度论这里说，你就有办法呢，于乐受中不生染着，苦受中不生嗔恚，不苦不乐受当中不生愚痴啊，这个就是受念处啊。所以观这三种受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不要落入贪嗔痴，不要落入贪嗔痴的问题啊。那大智度论卷31这里也是有提到说，乐是没有决定性的，这个乐乐是没有决定性的。或此以为乐，彼以为苦，就是可能我觉得是乐，但是别人同样的事他却认为是苦的。或者是彼以为乐，此以为苦，就是可能别人觉得是乐，但是对我来说是一种伤害。执着者为乐，着者为乐，失者为苦，就 得到的为乐，失去的为苦，所以苦乐它是没有决定性的。愚痴以为乐，智慧以为苦，见乐患为苦，不见乐过者为乐，就是如果你看到乐的过患的人，你就知道快乐是苦的。如果你没有办法见到乐的过患者，就会在这当中生起快乐的假想。不见乐无常相为乐，见乐无常相为苦，所以乐相也是因为你见不到快乐是无常的，所以你就执着有乐。为离欲人以为乐，离欲人以为苦，如果你有离欲的话，你就不会觉得那是乐，所以观乐为苦。那观苦的话如见入身，观不苦 不苦不乐的话无常变异相。所以呢，这三种受呢，佛在阿含经还有诸大论典呢都有提到的，所以诚实论这里也是一样的，因佛经佛在经典里面有说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论我们课本的第十五项第十五项，此三受皆苦地色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是苦地所色，若实是乐，苦地云何色这三种受呢都是苦地所色，如果它是真实的快乐的话，那苦地就没有办法色了这个我在补充讲义也有给大家补充讲义八十页最下面这边也有提到那大智度论卷二十三是有一点有一点接近有一点接近外人提到说五受众为一切皆苦吗为苦想观所以苦，如果一切都是苦的话，佛为什么要说三种受呢为什么要说苦乐不苦不乐呢如果是一切苦的话，为什么佛要说三受？若以苦想故苦，如果因为有苦想才苦的话，那佛陀为什么说苦地为实真实的苦呢那论主回答说，五受众我们的五蕴一切都是苦的，色受想行识都是苦，凡夫有四颠倒，为欲望所逼迫，为五欲以为五欲为乐，就好像有人涂疮大痛止息故以为乐，但是乐不是它的疮呢不是乐的因就好像我们如果长了疮我们去抹药的话，抹药的话那个本来很疼痛的地方呢它就止痛了就不痛了，所以它这里的意思说那个疮带给我们的痛苦呢止息了，你会觉得好像是快乐，实际上呢这个疮它是不会引申快乐的，我们是因为它的痛呢止息了，你错觉它是快乐，实际上它不是快乐的因所以佛说三种受为世间故，于十法中非是乐也所以佛说苦乐不苦不乐三种受呢是为了世间众生而说的，在真实的法当中是没有快乐可言若五受众五蕴实有乐的话，佛为什么要说灭五受众为乐呢为什么解脱涅槃要灭去这五蕴呢才是真正的安乐佛就不用这样说了那分别论呢，在南传的分别论呢有提到说苦地是三种受所设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相应不过他这句话很可爱的他的排序呢一定要苦在前面苦乐不苦不乐这样排序，所以他后面你看那句话说不可言乐在前面，看到吗？你排序排错，他说你这个不对，这样这个就是论师的性格 他说佛讲苦的时候，前面你一定要讲苦乐，不苦不乐，这样你不可以倒转，倒转就是你错，这样。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啊。